维持二十颂的学习。这个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大众部和正量部，他们觉得这个四乾论主举的地狱这个例子来这个说外境非是实有，都是由众生业识所变现出来的。因为大众部和正量部啊，他的这个阐述和解释就是认为这个是实有外在的这个狱卒，这个铁鸟猛兽来伤害这个地狱有情，使他这个在地狱里面呢受罪受苦。那么前面讲的时候呢，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叙述到了。那么这个颂的话呢，是就是进一步进行这个呢反驳。如天上盘生地狱中不尔，所知盘生鬼不受彼苦故。就是说大众部正量部虽然说出他的理由啊，这被四乾论主反驳了，就是说你讲这个狱卒这些都是有情恶，但为什么说这些受报的人受苦的众生，他跟这个地狱里面的狱卒啊，这个力量也好这个身体也好差距那么大，他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只有这个受苦的份，只有这个受这个刑罚的份。那么这个就是说能够反驳这个大众部正念部的这个观念呢。那么但是呢，这个大众部正念部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但是他又举出一条来，他说你说的是有道理啊，可是天上他也有盘生呢。比如说天上在从佛法的这个宇宙观呢、这个众生观呢、天上有这个大鹏金翅鸟，它是飞禽类，有这个龙，龙当然是它在这个地居天，不在空居天，空居天以上是这个鹤啦、鲼啦或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这些它是有的。那么他就举这个说天上也有盘生，所以的话在这个地狱有情里面，它也应该是可以有盘生，也应该可以是由这个恶鬼道的这个众生，那么就觉得好像是可以能够反驳了。但是这个颂里面讲说这个天上盘生，你虽然举有这么回事，但是跟地狱里面的情形是不类同的，就是你的理由不充分，看起来是那么样子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地狱中不尔，就是差距在哪里，就是说天上有盘生，天上的盘生受天上的乐，而地狱的这个盘生鬼啊，他不受地狱里面的苦。如果是同道的话，都有这个异俗业感到那里，他与这个环境呢是相对应，他会受苦或者受乐，他有这个相类似的这个情况，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升到这同样的一道。论曰：诸有旁生天善，生天善者，必能感彼气乐业身体定受气所生乐。这个句话就是说升到那里那个环境，这个气呢就气世间的意思，就升到那个气世间里面。这个比如说欲界天，要是读这个瑜伽师地论读过，那有些广一点的论读过的话就知道，就是说四天王天是怎么样情形的，刀立天是怎么样情形的，这个焰魔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是怎么情形的，就是说那里的天人呢、他们基本上不要怎么睡眠，就是说这个思想有点昏沉的时候，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光呢有点暗淡的时候，他们就是睡眠了。那 那再说我们娑婆世界就不一样了，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一片光明；太阳落了之后呢，天黑了，就看不到，黑黑的。但是这个欲界天上的天人呢，就比我们这个地方好。他那里的这个饮食是自然这个出现的，不是说要去这个春种秋收，所以它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环境比较好，所以是感脾气乐，就是说这个气世间的乐，它有这个业，所以生到那里能够受那里的乐。但是的话呢，这个非欲走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就是这个狱卒他生到地狱里面呢，他不受这个地狱里面的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他怎么算是地狱里面的有情呢？就不应该算是地狱里面的有情，故不应许旁生鬼去生挪到家中。所以从道理上来讲，这个因果法则上、现象上来讲，就说不过去。所以你举这个例子啊，不成立。所以天上可以有旁生鬼去，但是地狱里面，不可以有旁生鬼去，不可以旁生鬼去。所以你这个反驳呢不成。那么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已经反驳了大乘部和正念部这个思想，这个思想。那么下面接下来是讲这个萨婆多部的这个义理，萨婆多部怎么认为呢？就是说。若尔，就是说，你说不是有情，我们也认同，这个事情。那么，因毗罗那迦业增上利生益大众。那这个萨婆多宗的这个思想呢，有部的思想呢，就是觉得就是认为呢，是地狱有情看到这个猛火，铁蛇铁狗，看到狱卒种种这个，这个伤害、残害，这个地狱有情，那么它是由这个业力增上，产生了这么样的一个物质环境，所以跟你说的是相合，但是也能够成立外境实有，也能够成立外境实有，所以这里是从唯识中义，三界唯心，这个由识所现，这样展开来论述，主梦欲。然后引恶鬼这个例子为，引地狱有情这个例子为比喻，是一层一层展开的。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就这个萨婆多部有宗，他就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了，是外在是非有情的，可是这些非有情呢，它是地水火风呢形成的力量。那么升到那里的时候呢，它引现出来。这个人来伤害你，这些畜生道这个来折磨你，来伤害你，通有这个罪人呢、这些都是成立的。所以你举的这个例子呢，还是站不住脚，还是不能够成立你的这个唯识无尽的道理，怎么可以说得过去呢？起圣行显力量差别，与彼施舍、狱卒等名，就是说，他会起圣行显力量差别，就是说，他显示的身形比较这个，这个威猛，比较高大，力量比较强，这个作用比较盛，就这个，跟这个呢，这个受罪的这个地狱有情呢不一样，那么可以说这些就是狱卒，这些就是狱卒。唯身匹布变现种种动手足等作用差别，如低阳山乍离乍合，钢铁鳞疵或低或昂，就是说。变现种种一些事情，他有这些欲走有情呢，他会做这个部位做恐怖的事情，就有种种这个手足等用，就是看这个《地藏经》里面就有论述了，就讲了说，这个受了一个业报，到了地狱有情之后，就被这些狱卒啊， 这个驱豆到这个猛火里面，或者是为这个狱卒呢，这个刺杀他的这个身体，伤害他的这个身体，这个羊铜灌口啊，热铁为丸呢、啊要他这个吞，要这个吃，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这个形成的外在的这个呢物质现象来伤害他的。比如说这个抵阳山，前面已经讲过了，抵阳山就是说这个罪人没有去的时候，这个两个山呢是分开的，一旦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合拢在一起，它就合拢在一起呢，这个身体就碎了，碾碎了，等它碾碎了死了之后，它又活过来，这个山呢又合起来，一直到它这个罪报呢受满，出现这么一个现象。或者是这个钢丝羚，它爬到这个树上都是吃，往上爬的时候呢吃往下，往下退的时候呢这个吃往上，就总是来呢做这个呢伤害。那么后面这个事情论主啊，他这个回答是怎么讲呢？就说非是全无，然不应理，就是说事情是这样的，但道理上呢不能说是这样说，然不应理，但是说道理上不是这么说。宋曰，就是下面这一个宋来破这个有部，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转变于时何不许？就是说这个众生呢，他去受罪，到了那个地方有这个狱卒等等这些现象，他是跟他现在这个环境的业力所感生的这个四大种呢不一样，他生到那个地方去，生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就有种种这些呢狱卒这个不同的大种，就称为异大种。那么他起这样的变化，既然你可以说是业力变的，那他这个业又是怎么样起的呢？这个业是由众生的死所起的，我们众生做种种的业，然后呢就感种种的果，而这个业的这个持续相续的话呢，又不离开这个死。所以你既然同意这个业力成熟之后有这个地狱的这个环境，这种苦的环境出现，那么为什么你不同意这个死变现，死变现这个地狱的大种呢？这个现象应该是一样的成立呢，所以你这样说的话呢也说不过去。这个是事情论主的一个反驳。那么反驳了之后，这是下面还有要反驳的，就是这个金部的思想，或者是后期这个有部的思想。后期有部他也在这个发展的，就是发现是从道理上有一些就说不过去，就说不过去。这个部派的思想发展呢，都是在这个修行当中，佛法的一些实践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这个进一步的阐释，还有就是经典里面的一些话从我们这个一般思考的角度上呢是如何这个接近接入的。所以这个部派的思想呢就是越来越的这个呢发展的呢比较多了。那么经部的思想呢，它就是说这个熏习的时候是在这个时，这个没错的，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业了是由时所生的，我们这个声业语业口业任何的业离不开我们心里面的活动，你的这个反应认识，然后采取种种的这个行为心里面的行为身体上的行为，这个口语上的行为，都是由你这个死所起的。那么在这个生死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人死亡的时候，四大分解，这个五根不扬外面，这个内心收摄，最后呢离开身体，离开身体，这个不是正圣果的人了他的我执习气这个时候就会很猛烈的升起来，就觉得我现在 房子也不是自己的了，这个周围的这个人事也跟我无关了，财富也不是我自己的了，连我这个身体也不能用了，现在到哪里去呢？他就要追求一个下面一个生命的开始，他就要追求一个自我的存在，我要到哪里，我要安住在哪里，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为推动，再加上他这一生的这个种种的想法，以及做的种种的这个事情，那么就形成一股合力，由这个追求主宰、追求相续的这种感觉了为导火线，就是说为导引，就是由这个力量为导引的，然后将其他种种的这个呢力量呢都开始呢引发出来，引发出来之后，那么就变现起了这个中阴相，那如果是升到这个欲界，欲界的中阴，升到色界，色界的中阴，如果升到无色界的话呢，它不变现起中阴，它直接就是去入与这个无色既定相应的这个天里面，不随这个色法转。那么这里熏集的话，就熏集在这个识上，熏集在这个心上，所以经部他知道，因为如果你单讲说这个有这个无表色，就是有部的思想的话，这个熏集成业，熏集成这个力量，将来它会起作用，又形成新的这个物质环境，新的这个力量，那么来生来世的时候呢受报，那是你说的过去，如果从色界从欲界可以说的过去，因为色界欲界里面都要依照这个物质的环境，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在无色既定的天人，他们生的无色界天不依这个物质环境而走，那你这个熏息要到哪里呢？所以经部的思想他又进一步了，就是对于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生灭因果相续轮回的这个现象的解释，那么经部就是说了，你这个无色既定的人呢，你是熏到这个死里面，心死里面，然后你就住到这个无色既定，等你无色既定的福报受完了，比如说他前辈子过去某一生的时候有杀生业，这一辈子的时候呢他忏悔业障啊，他比较清净，然后呢他修定，修到空出定、十无边出定，他就到无色界天了，但是他前面这个力量还在呀，没受完报啊，等他再出现的时候，他将来还要受报，受这个杀生报，他这个力量由什么去程序呢？接续呢？这个力量接续他由心识，所以经部里面讲他有种子的观念，但是他没有八阿赖耶识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种子它有潜在的能力，将来它会发展变化成为现象，成为一个事实，就是有这个基本种子的含义，它还没有阿赖耶识的含义，那么它可以熏在色法上，也可以熏在心法上，色法呢就是熏在这个比如说有部讲的类似的这个无表色，这个微细色，它有一种惯性的力量，就像我们现在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以通俗的观念来讲，你任何一个行为都会对这个周围的环境有影响，只是有轻有重，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么经过若干年之后，你可能都忘记这个事情了，但是它将来会起作用，就像我们现在一般比如说生产了一个什么科技产品，但是这个里面它有点缺陷是吧，那么它会造成染污，刚开始你只是觉得用的方便，经过若干年之后发现哎呀这又出了这么多问题，然后你又重新又把以前这个东西呢改过来，不改过来的话呢就会越往后走，这种染污越严重越恶化，这个环境就越来越不好，那么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潜在的这个趋势的，那么这里类似说明就是说因果这个相续报应这件事情，它就是说熏在色法上它有这么形成潜在势力的这个作用，等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现起，那熏在心法上呢就是说它这个力量呢储纳于这个内心里面，就像小孩子你看你给他看个东西，如果是好的是不好的，他固然他不会暂时不会有明显的一个作用，他可能但是他会形成他的记忆， 他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力量呢就在他隐性的意识里面爆发成为显性的意识，产生他相应的一些或者好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就像古代一样，这个昔孟母择邻处毛，就是孟母三迁嘛，这旁边是做生意的，他的小孩就跟着拿秤做生意，旁边是这个有坟墓的地方，人就哭丧郎的，哭丧的，他也学的哭丧是吧，他都会跟着这个环境有这个影响。那么这个是相对来讲他串这个熏在这个心里面的。那么这里熏在心里面呢，还不是我们一般举的生活这个例子里面的意义，是说这个无心定的无色界定里面，他所有的这个熏的时候，熏到这个心里的时候，完全由这个心做承载着。但是等他又摄入到实际的情形的时候，等他无色界定出了，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啊，入无色界定的人，他生到无色界天。比如说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入无色界定死掉的，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无色界天了，他不用去别的地方了。他假设是20000劫、40000劫、80000劫，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之后，那么他的业力这个因缘成熟了，他的中阴身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之后，又根据他业报相应，那这个时间空间是没有间隔，多远都会去的。就像有些人有疑问了，说你佛法不是讲这个轮回吗，为什么看现在人越来越多呢，又是哪里轮回过来的？那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宇宙是无量无边的，有情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能够来这个地球上就跟地球上有缘，他多远多远都会来这个地方。他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区域把它能够间隔开来的，它只要有相对的这个条件因素产生，它就会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他地方的众生呢越来越多到这里了，那这个人自然越来越多了，动物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不存在这个矛盾的问题。但是刚刚讲的那个情形，就是说无色界定的情形呢，它是这个再要到色界无色欲界的话呢，它出现中阴身，然后去到相应的天或者这个人间，到相应的地方去感生到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可以熏在色法，也可以熏在心法，但是未来报的时候，即使熏在心法了，他又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气世间，种种的这个气世间，种种的这个环境，包括我们地球上还东西南北，南半球北半球还各个地方还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业的力量感的这个艺术，你生到这个相应的环境，它有所不同，只是说你要在娑婆世界大致的情形呢是应该是一样的。那么他的观点就是说了，地狱里面看到这个狱卒，看到这个蛇啦，看到这些这个阴犬呢，他们都是这些盘生这些有情呢，都是一个非有情的物质现象，它是由业力变现的，是前面的心识熏习的，那么就接近唯识的观念了，但是还跟唯识的观念不太一样。所以这里呢就是反驳这个金部宗义，何缘不许时由业力如是转病而指大种，就是有什么因缘你这样说，这个是业力转变这样的大种，不是时起这样的大种。复次颂曰，业熏习于处，执于处有果，所熏时有果，不许有何因。就是说这个业力熏习的时候，于处它有根啊，有色了，它熏习在识上，在心识上，那应该是说将来的时候啊，它也会在这个心识上呢有这个作用，有这个呢果报，有这个果报， 为什么呢？你这个所熏的实产生的果，你因上是在这个实熏的，那为什么你果地里面在成熟的时候，它不是在这个实上呢？我们讲如是因如是果嘛，它有相对应的这个作用嘛。那么既然是有这个相对应的作用，那么应该就是说熏因地当中是心，成熟果的时候也应该是心来变现成熟这个果，成熟这个果，那么这个是这个诵的这个大的基本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呢来反驳这个进步的思想。楞曰：执罗罗迦由自业力生差别大种起行等转变，就是说这个地狱有情里面，它有自己的这个业力，会升起种种这个大种，有这些外在的这个欲足种种的这个现象，这些转变，这个跟萨婆多部呢有部呢是相同的，相同的，那么不同的话呢，就是说刚刚提到了是心识的这个转变。那么脾液熏习阴虚在实相续中不在余处，余处就是实以外，就是说你熏习的时候呢在这个实里面，这个相续啊是说这个有情生灭的现象，一个一个分段生死，前后呢有这个变化的生生灭灭的，它不是呢这个常一的，所以称为呢相续，称为相续，它在不同的业的情况下呢，它会续生到不同的这个情道里面，所以它有这个呢续相，就是不断的。那么这个你熏习在这个实，熏习在这个根，那么实的话呢是变三界，变三界而有的，色界、无色界、欲界都有。那么根的话就是这个色的话呢，色根的话呢，它只能够变这个欲界，只变这个色界，欲界、色界里面有。所以说这个实的话呢，它不能够在这个余处有这个果，因为你如果是根的话呢，它只能是说到这个欲界色界，所以这个业熏习内实的时候，这个熏的话呢是过去未来都是不是实有的，比如说我过去做了一个事情，那么心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力量存在这个心识里面，那么未来还没有发生，它也不会这个现起，所以它唯是与现在这个实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讲色根的话，它过去的这个境界泄灭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未来的呢没有升起，它只能是现在做这个所缘，现在升起，那它有一个泄灭，而这个实相续的话呢，它是一直这样呢跟你自己连贯的。那比如说这个花，那这个眼睛，花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它是外在的一个现象，它有生灭的，它不可能与你自己相联系的，比如我们人死的时候，你周围的任何的东西它不跟你相续的，你的这个身根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它也不跟你相续了，它也被散坏了，所以的话呢唯设在这个内实的这个熏习，设在这个内实的熏习，那么将来招这个一熟果的时候，也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心识啊招这个一熟果报，未来的果报，如果物质现象其他的招果报的话呢，那么应该说这个花了或者这个对象呢，它将来招一个什么果报，但是不会，所以唯在你这个 内心实，所以不在于处，不在于处，汝宣习时便不许有果转变，无宣习处方止有果，就是说你没有宣的地方，它有转变，它有果生起来，导致你这个宣习的内实它不起转变，那你这个矛，那你这个这不是很矛盾吗？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吗？所以他这里是反驳这个经部，当然是说从广的角度上来讲，是从三界的里面来讲呢，无色界为色心，欲界色界呢有色，那如果从现前熏染的作用，熏起的作用，这个色法它是刹那刹那现灭的，这个唯有熏集在这个内心识里面，心识的话呢，它这个作用呢与自己相聚，持有合因，你这样说的话，有什么道理呢？那么这个经部被这一问之后，也觉得没有道理了，这个说不过去啊。你既然熏在内，将来成熟果报的时候，它肯定应该是由内而到外呀。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种子，你把它成熟之后，我们现在说是什么转基因种子，然后将来它生一个果实又不一样一点，那你不能是说种子转了，其他周围没有转的它可以产生那样的事物，没有，它毕竟是要这个种子才能够产生这个作用，不能是说我现在用的这些这个化学的这个材料或者其他一些什么材料，他们会将来生出一个表现这个基因的这个事物出现，它不会，只有你转化了这个种子，它将来会出现这个作用。那么同样的，你现在的这个种种行为将来受果报的时候，它也是以你内心存在的，自然它将来出现这些果报的时候，它就离不开它内心时的作用。你这个不相关系的导师会将来变现起狱卒等现象，这个相关系的不变现，那你怎么说得过去呢？好，理论上说不过去了，那我们经部有部啊，大众部正念部他们还是不服出的，像我们像有的时候讲话讲不过的时候呢，就找书了，我看到某个书上怎么说的，某个公理原理是怎么讲的，那么这里就是说有教为因，这个比量上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引圣教令，佛说的话你总是要相信的吧，因为有的道理，这个佛所说是圣深微妙法，法义圣深圣深故，你暂时没有办法理解，你就不能说佛说的是不对的，佛说的他是限量正直的，他有这个智慧，他是一切智，那应该总应该相信的吧，那么他就举教为因，就是举教证，前面是理说，等一下这个教证完了以后啊，事情论主就开始反驳，反驳那一层面呢是会比较难懂一点，那么这里还不算难懂，这还是相对的现象，这个分析就是说，未若为识是色等现无别色等，如果以你为识家的道理，这种种的外境，这五根五尘呢，这些色法的这些现象呢，它都是相似的显现，无有真实，是由你的这个内心变化出来的。你这样说，这个可是的话呢，从这个佛的经典里面不是这样说，佛不应说有色等处。那么经典里面他很多地方有说了，这个色法了，若现在若过去若未来呀，若远若近呢，种种色呢，在做禅定的观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观察，观察色法的时候，若远若近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这个禅等方圆种种形色显色，这也是做禅观的一个对象嘛。那么就有说色等处，说声等处，声的话呢有哪些声音，有直受声非直受声，直受声就是我们说话，我们动作 人有情出来的生，称为直受生。非直受生，但这里有一些专有名词了，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的声音，一个是这个非物质世界，就是这个生命有情的声音，那还有呢合在一起的声音，比如说人吹笛子，笛子是非有情的，人类是有情的，合作在一起就有了声音了，就是合在一起所起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属于呢，声音是一个物质对象的，那么有这样说，此教非因有别异故，那他这里要举这个因呢，就是说例子啊，这个原因来说，有设法，但是这里论主他就是也回答他们这些宗派的这个呢问难，就是说虽然经典里面说是有设法，有种种这个声音这些存在，但是呢这些并不能够成立外境是有，所以呢此教非因，不能够成立外境有的因，有别异故，有别的意思，有别的含义在那里，不是那么跟这个文字上这些描述呢，事实就这样。宋曰，这个宋里面就开始解释了，这里分三重解释，一重一重解释，第一重呢就是它有别的意思是什么，第二重呢它内在有这个密意，有内在的含义在里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些的话呢是佛所有色等处啊是有目的的，这有目的的，不是没有应有的来说这些话，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是讲怎么讲呢，就是说第一个，依彼所化身是真密处，所有色等处如化身有情，这也是第一个，就是说佛说有色等处啊是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个有种种的所化身，所化身就是化现的意思，就好像这里这个打一个灯，放一个相片跟一个幻灯片，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影像了，你灯一亮的时候相片就出现，灯一灭的时候呢相就不出现了，那么这个是对一封友情来说的，就是说有的友情认为这个身体死了之后人就消失了，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为了能够为这个描述出来生灭相续的生死现象，那么佛就说了，人死了之后呢马上就会有中阴身现起来，有这么一个中有，中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内六根外六尘，就是见色闻声呢，但是说这个中阴里面它现的这个镜像呢比我们现在这个现象呢更细，当然这些现象的论述呢在一些论里面是谈得很具体的了，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那么复杂，但是这里主要是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人在生和死之间它有一个接续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死了，那你什么也看不到，从我们肉眼的角度上来讲，假设他下辈子是变成一头牛是吧，那么那里一个牛胎里面就开始怀孕了，然后慢慢长大就出胎了，一头牛出来了，那么这个中间是不是断了的，如果是断了的，他我可以说他没有联系了，那佛为了更好的那个诠释，就是说表述这层意思，就说这个中阴身，中阴身其实它跟我们现在的生命一样也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中阴身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呀。但有的人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人死了以后呢就灵魂出窍，灵魂出来了，这个东西是不灭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跟佛法里面讲中阴身神识呢是不一样，中阴身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肉体 和这个思想精神也是一样的，都是生生灭灭相续的一个呢过程，一个阶段，就说有这个化生有情，哎，这个是为了能够解释这个生死相续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不是呢这个断的，不是这个断的，就是这一生死了之后称为一个劫生相续，下一生出现，它中间有这个呢化生有情，就是这个中有，说这个中有。那么如佛说有化生有情，彼当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密意去说，不说死有化生有情，不是说死有一个中阴身是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实存在，不是这样说，像有些其他这个宗教的观念，打坐之后啊扬声出窍，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不生不灭的，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这个是一个假象，不是一个真相，它本身还是生灭的一个存在，这个是说要有一定这个常观的基础之后，将这个粗分的身体和这个细分的身体分开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相对的这个观念，现在一些生理学的这个一些现象的也会发现到类似的问题，以前我看报纸的时候就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是伦敦一个医院，他们这个做手术是吧，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麻醉了，这个盖了一块布啊，这个只有在开刀的地方这个把它化开，然后夹血管钳等等，反正是很复杂的工序了，反正是很细的事情，那么这个人不可能是说弯着头来看他这个开刀，或者是说他这个麻药之后人昏迷过去不知道了，那有的就有这样的现象，等他做完之后，有的人可能是处于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意识转到细意识的状态，那么他的这个微细的这个四大这一层面的功能呢，他就起到作用了，他就看到这个医生呢开刀怎么样做的，然后这边这些护士啊帮手啊怎么帮的，那么等他苏醒过来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医生或者护士讲起这些现象了，讲的都觉得很惊讶，那怎么会看到呢，那么现代的这个一般物质的研究啊，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从佛法佛学里面的这个论述，它是微细的这个眼根呢，真正的眼根从唯识学里面来讲是清净天眼所行，微细色法，清净的微细色法，细色法，有的人解释是神经啊等等，其实这个还差了一点，就天眼要入定之后才能够看到，中阴身也是要入定之后，他脱离身体看到有个中阴身出来，这才能够看到，没有入定之前是看不到的，那么他这个好像有收集有二十几个例子，反正就存在这么一个现象，至于怎么解释无法解释，暂时无法解释，所以你要作为一个很中间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现象它是存在的，我不管是说得通说不通，你是不可否认，那么这里就是讲这个中阴身它会焰然而化，就像这个火焰一样突然就化现出来，你死了之后就化现出来，化现出相似的这个情形，不是死有一个化身有情，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有情，这里这个死有化身有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我们有情想我想个体想，其实你的个体它只是你这个错觉而已，你自己就知道，从生理上来讲，小的时候一点点大，喂奶吃饭慢慢长大，长高了长大了慢慢又衰老了，那它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可是你不感觉的时候，哎，这个身体就是我的，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思想也是这样，你今天学这样明天学那样，意思一个观念，意思一个主义，意思一个想法， 它也在变化，但是你的这个直觉直观的角度上来讲，你就认为一个有情在，所以这些论的话呢，就是说他讲的一些道理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深了一点，可以说所以我们说到说个大义，有这个同学来提议说个大义，那也是好，但是说个大义是很快就说完了，但是可能过了一遍之后还差不多等于没有说。那么这里的话就是但说有情我，但有法因故，说这个色等气经业，依彼所化生，宜受这个呢比较，密去说非别害有，就是说这个友情呢，这个中阴身这些过程呢，它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非有这个真实友情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佛就说在切经里面讲，这个修陀罗经典里面讲，有色等处，有内根外尘这些呢存在，所以有内根外尘这些存在。这里有一个字是这个错了啊，就是说密意去说非别实有，应该是实在的实，就是非别实有，不是这个另外有一个实有的化身有情，化身有情，所以这个是对机来说，要除去这个实有境，除去这个实有见，就是这个有情它是生灭相续的，出现这么一个中有，它也不是一灭永灭，不相续，是断的，也不是呢长的，那么依和密意说色等实，就是依什么的意思来说，有内六内五根外五尘这个十个色法呢？宋曰：十从自种生，是镜像而转，围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从实的这个种子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熏的实它形成种，种的话就是功能的意思，功用的意思，它会起见的这个作用，我们熏起一层种了以后，前面讲到了牛蚂蚁和我们人，它的这个认识感官都不一样，就是它的实种子不一样，它变现的这个根生，以及这个根生对这个外部环境的感受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实从自种生它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实种生呢，经部有部他们分别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个五根呢它就是五十的种子，有的说五根呢不是，它不是五十的种子，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因缘，这个就是比如说金部他认为说有的熏在心上，有的熏在根色上，熏在心上内六这个第六意识，熏在根上根色上呢是前五十，所以它将来的时候呢它产生这些相应的作用，它有个别的作用。那么到大乘阿赖耶识建立的时候呢，这一切的这个实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这个潜在的力量呢都储存在这个里面，所以它既不是依我们前面五根的这个力量而生，而是由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种子生，只是八识的种子它有清音的种子，与这个眼识做清音的，与这个意识做清音的，如果与眼识做清音的种子的时候，它就生眼识种子，生眼根，就是说有根有识有净，那如果六意识的时候就生意根，生意识种子，所以这个观念上呢 具体的这个详细的描述的时候呢，有点不一样。那么说这个升起来之后呢，是镜像而转，它就显示相似的这个镜像，种种这个内在的根、外在的尘就出现了。那么就有内处外处，佛就说有这个十个，此说何意？四色现实从自种子缘和转变差别而生，佛依彼种即所现色，如次说为演出色处，乃至说是处现实从自种子缘和转变差别而生，佛依彼种即所现处，如是说为深处处处依思密意说色等实，就是说依那个密意，都是你熏在实上，成熟也在实上，但是它成熟的这个现象出现之后呢，我们就有认识的对象和能认识者，有这个相对立的。那么出现这个相对立的话呢，就是有内有外，那么这就是有内的五根，外的这个五尘，所以这个从现象上来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是说了这个内在现象外在的这个显示了就只是这样而已，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来源所依是来源于这个种子，来源于这个实种子，并不与唯实无境相矛盾，并没有这个问题，并不产生这个问题，那么就依这个密意呢，说有这个色等实处，这个是讲密意，前面讲的说，这个呢，它有别实意趣，它有另外的意思，它主要是对生命相续做一个诠释。那么下面就是说它变现这个内外根尘，就是由实的变现，在中阴身的时候就这样，就是更加明显，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身体呀，它是很轻微的，比如说它可以穿墙穿越这个障碍物，它没有障碍，然后它眼睛看的距离呢没有距离感，比如说这里看到杭州，这里看到伦敦，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远近的这些呢障碍，没有这些事情，但是呢它会出现这些现象，哪些现象？就跟它业力有关的现象，比如说它是牛的中阴，它看了牛就喜欢，它会看到牛的环境，看到它要投身到牛的地方，那都会有如是的显现呢，它看到是对象，还有呢，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有内有外，有这些这个根色的存在。但是这些根色来源在哪里呢？来源他自己内心意识的变现。所以这个意识变现的时候就更明显。所以说唯识的道理呢，如果你只从这个理论上来学呢，会有点枯燥，觉得好像离得太远了一点。但如果有常修的经验，你比如说做常观，它就会离得你很近，南传的论点里面也有讲呢，比如说做水边一切处观的时候，前面放一盆水，然后我就一直念想这个水水水，然后渐渐的这个水的像就能够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就是说你只要一做观的时候，这个水的像就在你的眼前，你一做观的时候，这个水就在你的眼前，等这个基础有了以后，再把这个水扩大，扩大到周围，扩大到这个周围的虚空，近一切边际都是水的像，那么你只要一观的时候就现起。所以它这个实显现内外，实显现镜像，你就不难理解了，就很容易理解了。当你不观的时候它又不现了，进一步的力量再透得再深的时候，你观起来的时候啊，你看得到，其他人也能够看得到，就像《楞严经》里面讲说，这个阿罗汉入这个水观三昧的时候，入水观三昧，他的这个沙弥一看房子里面全部是水，这他也看得到， 但实际上呢，没有我们一般液报相对气势间的这个水，是它禅定变化出来的，所以这层就比较好理解了。那么我们这里分析的话，就是说你物质世界的这个印象相对的理解范围只能从第六意识和前五个感官上来看，哎，我们看某一个事物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你的影像，你不是实际的看到这个事物，然后你对这个影像有它的认同和不认同，又会附加到你看的这个对象上，那么你看的感受就跟以前来说呢完全不一样了，又改变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以这个密意处呢，说有色等处，此密意处有何胜利？就是说，这个密意处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一个事情总是有目的的，那么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说这个内外实处这个意义，意在哪里？宋曰：实这个依此教能入速取。去无我所执法无我复依于教入，就是说依这个的话呢，能够入这个速取去无我，就是能够认识到人无我，速取去就是这个梵文的音译，就是布达迦罗的意思，就是速速去生，速速生死的意思，我现在到这个业善业上到善道，恶业去到恶道，速速取生，如果浅近的讲，就像六祖坛经讲一样，一念善即是天堂，一念恶即是地狱，你一念心里面就有六道轮回，不要等到你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恨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呢，就是好像猛火在燃烧，整个身体都不舒服的，然后看这个对方的时候呢，这个是也越来越越看越愤怒，这就是嗔心起的时候。那如果贪心起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东西很执着，别人动了一下，那你心里面都很难受。如果你不贪恋，你没有那么强的贪心，他就不会那么痛苦，所以这个境现可以说是现在第六意识的分别，那么深一度的这个展开的时候，就是你这个速取去友情的生生死死，形成这些环境，形成你个体的这个生命，这些种种形形色色的差别，都来自于你的这个实的这个熏习。那么这里说入这个友情无我呢，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在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眼睛耳朵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我要看，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佛学里面佛法里面说的我，你仔细的来看，它只破实有我，因为我可以简单的讲呢，可以几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一个符号，我是一个称谓，就像这个花一样的，草一样的，这个叫草，那个叫花，这是一个称谓，这个我是一个第一人称的这个符号。第二个我呢，是一个这个聚合我，这个相对的这个感受我，就像这个花，就像这个桌子，很多木头把它凑合在一起，我们说这个桌子它有相对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我的话呢，也是我有我的思考，它有它的思考，我有我的感受，它有它的感受，这个是相对聚合在一起一个我的整体感。那么还有一个我叫什么我呢？认为这个我是不变化的，我是有主宰性的，我是独立性的，我是支配性的。那么这个我存不存在呢？不存在，也不决定，因为只是我们在内六处外六处这个种种的这个生灭的缘起现象上产生的一个错误观念。如果你实际的去来观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眼识，我升起了眼识，我想看，你不能不让我不看，是吧？是我们平常对一个事情产生贪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要看的话，又有外在的光明，要有这个事物，你的眼根还要不坏， 你的眼识呢是人的眼识。如果你看，一个人很美呀，但是你的眼识是牛的眼识，你就不会看起这个美来，那不一样。那么有这些种种因缘存在的时候，那么还有与你的观念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人害过你，你不喜欢看，你会升起怨恨心。那这个人帮忙过你，那你喜欢，所以与你的观念也有关系，所以才会产生你这么一个结果。所以的话，这个内六处外六处的这个揭示啊，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有情我想。我们看这个一个人，我的这个自我，它无非就是精神和物质组合在一起。物质是我的身体，精神是我的想象、我的感受、我的意志、我的认同、我的认识，种种的这么一个存在，它互相之间互动的，和外在的这感官的环境呢联系的，互相的这个反应，这个交叉的反应的，我反应了这个事物，我又去认识这个事物，我也去改变这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变化的时候，它又影响了我，就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没有一个决定的，没有一个主宰的。你这样越看越来越细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将这个有情我能够破除，没有一个所谓的有情我存在的。你仔细一分的时候，你的精神这些感受想法刹那刹那在生灭，你的身体刹那刹那在生灭，除了生灭变化的精神和物质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就只是这么一个存在而已。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这种下意识的这种主宰感、这种决定感，它就会消失了。如果这种决定的主宰感、控制感消失之后，你这个心灵就开始解放了，你就是能够契入的无我了，契入的本来这个事物。我一个痛苦的因素，它是种种这个条件组成的，我要消除这个痛苦的事物、痛苦的感受，你也要种种的条件消退了之后，它才能够不痛苦的。如果没有的话，它如果不破坏的话，你还是会有。不是说我想不苦了就不苦了，都不会的，那还是会存在的。那么根本性的苦的因素在哪里？根本性的苦的因素就是你认为有情有个我，然后就建立了一个标准，比较你喜欢的你觉得快乐，比较你不喜欢的你叫做痛苦。这个就是从你自身根本性来说，从你自身展开的。如果你这个换上了、破坏了，你的苦就停止了，不存在了。不然的话，它不可能的，不存在，它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你要有我，就有分别；你有分别，就有取舍；有取舍，有高下，就有贪嗔痴，有慢，有种种这些烦恼存在。所以这个意思，佛说内外处十等法，主要是要破除这个有情我的存在，没有有情我存在，它是四大假合的，六尘缘引的，犹如空聚，因缘起的。如果缺了这些，你这我就不存在了，你这我就不存在了，它由于这个因缘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假想出来这么一个我，认不到它的本质现象。那么所知法无我，复依于教入。那么如果要入法无我的话呢，就要依于教。于教是讲大乘教，讲这里的唯识教，唯识的道理。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你才能够为破除法无我。法无我的话呢，就是种种这些对象上认识的这些镜像上，它是呢心识所变现，是无有真实，是虚幻的。那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一分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身体，物质世界这些种种的现象呢，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者，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一个决定作用的。比如说火， 它的决定作用就是燃烧的，那么这个水它的决定作用就是湿润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它这个相对作用是在它这个范围里面，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那么有的时候水也是可以燃烧的，火也是可以湿润的，那么它这个要从生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才能够是理解得了。那么这里讲说，就是从实所变现的，就是说从你的这个内心是变现，然后有地水火风四大，然后有你的这个五根，种种这些这个现象，就像我们梦中的这个镜像一样的，梦中里面有水，觉得这个水是湿润的，梦中里面看到前面有条河挡住了不能过，那就觉得不能过了，这个要依这个呢唯识教才能够入。下面有这个解释，此论所说十二处教能十二处教受化者能入受取去无我，就是说这个能入呢受取去无我，未若了之，从六二法有六十卷都无见者乃至知者，应受有情无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这个是解释前面这一段话，就是乃至见呢，乃至无有见者知者，见者知的就是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了解到了，见闻觉知。那么这个见闻觉知呢，如果你没有深入观察，就是我觉我见我知，但是你深入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六二法，六二法就是六根六尘生六识，六根六尘生六识，不是我看到我觉到我听到，而是有外在的因素，你的根不坏产生这样的识，因缘和合呢升起了对声音的认识，因缘和合升起了对色法的认识，因缘和合升起了呢对这个呢感受的触觉的认识，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叫做见者，没有一个叫知者的这个决定者，没有，没有这么一个决定者，这个决定者是不存在的，那当然是说这一份观念虽然是说人空观，但是你要从思想上彻彻底底能够思考到，也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跟我们想法跟我们通常的理念呢刚好是相反，我们无始以来就是我执系论熏习嘛，认为就是有我的嘛，不是我在看，不是我在听，干嘛呢？那是别人看，别人看与我有相关系吗？那既然不相关系，怎么就不存在一个我呢？他就只从这个方面来，这个向量这个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他没有从整个来思考问题。那么佛说十二处呢，那目的就在这里，他的这个就是要启发众生能够升起这个有情无我见，这个有情无我见，这个认识，应受有情无我教者呢就能够悟入有情无我，复依此余说唯识教，就是进一步呢说这个唯识教，受化者能入所知法无我，那么这个受教化的对象就能够认识到呢法无我的道理，能够去入法无我的这个呢真实内涵，未若了之，为识现四色等法起，此东都无色等相法，因受诸法无我教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这里的话呢就是要讲一讲唯识的三自性之说，唯识三自性说就是一个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就是凡夫啊众生的这个包括于二乘有法见的这个颠倒见， 认为有外在的种种的真实境，这是一种颠倒见。其实外在的种种这个境界都是由心识所变现，不离于心，出自于心的，由心识所变现。但是你没有去反观去内照，你就觉得这种种这个境界了，它是真实的，这个就是遍计所知。那么第二个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说你有这样的业识熏习，有这样的种子，在相应的这个变化因缘产生的时候，就会出现种种现象，出现呢你对种种现象的反应，种种现象的认识，这个是染依他。净依他的话呢，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些现象是随心所现，随心所变化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虚幻的，与这些镜像呢不执着不取着，那么契入呢圆成实现，这个是这个净依他。圆成实现的话呢，就是说他能够了解到我法都不是真实的，是随我们众生妄想心所生的，所产生的错误的这个认识，就好像见到空中花水中月一样的，水里面看到一个月亮，但这个不是月亮，是一个呢影像，是一个影子罢了。这个镜里面的花看到是有一个花，你像这个猫啊狗啊的动物它不知道嘛，所以它看到里面一个猫的时候它也去抓这个猫，但我们人有智慧是吧，他就纠正了，纠正了之后怎么样，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狗啊猫啊都是假的，是一个影像。同样的，你这个唯识的道理学了之后，认识到之后，转入圣智圆成实性，就能够认识到这个里面的镜像呢是心所映现的，然后与这些种种镜像呢，你心里面呢不执着不执取，这个就是圆成实性。前面这个呢遍计所知性呢是虚妄的，是假的，那么后面这个二者呢这个染依他心识变现，它有相对真实，那么这个净依他和圆成实性呢是这个呢毕竟真实。佛的话呢，他这个证悟之后啊，他有根本智和这个后得智。根本智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限量证到的这个法根真如，后得智的话呢，就是说随众生的这个心量引现而做饶益众生的种种的这个事业，但是都是由他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智慧所流露出来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呢敬意他的。那么这个唯识教的道理就是要进一步阐释这个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它非是真是有，非是有决定主宰性的，它只是心思这个种种呢这个熏习种种这个变化种种隐现的。所以我们这个从小到大不断不断的这个发展认识这个事物的时候，从你简单的认识到叫爸爸妈妈，然后认识到叫说这个东西是有毒的，那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可以用的，这样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的，然后慢慢进一步呢受一些这个知识的启发，对于这个物质世界更深一点的认识，对于这个社会人际更多一点的认识，对于心理更多一点的认识，不断不断呢提高你的认识观念，然后呢你看这个对象的时候呢就起了变化了。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房子是吧，如果一个建筑师来看的话，你一看哦，这个房子设计的好不好，它是哪些材料做成的，那如果是说一般的住的人呢，就看这个住的舒不舒服，那如果是一个美术搞美术的人呢，就看这个有没有美感，那么他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各自都不一样，那么他所变现起的这个影像呢各自也是不一样的，对，相对来讲说不同友情同看这一个房子都是一个房子，它有一个相对稳定性， 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多相续不决定。它为什么多相续不决定？它有共同的一个呢根实种子。那么这里变的话有两层，一层变是我们认识的时候第六意识的认识变现，还有一种变现就是第八识的变现，它变现出这个娑婆世界，变现出我们这个生根，变现出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些环境，但是那个变的话呢，它是更深层的这个呢，认识的，更深层的认识的，微若了之，唯识现是色等法起，就是说它相似的这个现起色等法起，始终周无色等相法，这个色等相法就是花是这个显形色这些的声音音乐啦这是属于声音的相法，就是色声香味触种种这些相法都只是变化的一个影像，变现出来的一个存在它不是真实的。应受诸法无我教者便能悟入，就是这一层根器的人他们就能够接受就能够了解。若知一切诸法都种无，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是则为实，亦毕竟无所安立。这个里又联系到三转法轮了。这三转法轮、初转法轮呢，是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这个运出界，这些种种现象有法轮。第二转法轮呢，是佛说一切法呢不生不灭，一切法无相，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这是空法轮、无相法轮。第三转法轮呢是善变法轮，就是说这个三自性说，这个。遍及直性内无，依他圆成实有，圆成实呢是胜亦有，那么这里讲说，若知诸法一切种无，入法无我，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切无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薄无的认识，认为既然一切都是无性，都是不真实的，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有情它由凡入圣能够成就圣果成就声闻缘觉啦佛啦这个果位，那么它是不是也不真实的呢你既然说一切种无的话，是不是这个也一切都没有，一切都不真实？如果这样说的话，岂不是说你这个学佛法修行呢成就圣道啊也是虚妄的，那不是说就不用修了吧？所以这里的话呢，就会产生问题了。如果这样入佛法无我的话呢，就产生问题了。而且的话，你这个乃至于说这个唯识亦，亦毕竟无所安立，是在唯识，就是说，唯心所性，唯识所现，这个境由心来变，境由心所现的，那么你这个识又如何安住呢？所以从这里讲，这个进一步详细的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三识说法非有非空的这个中道义，遍计所知呢无依他如幻有这个圆成实呢毕竟真实这样才能够善巧安立这个一切法无一切法无是说这个遍计上这个真实性不存在依他起圆成实心识变现还是有的所以相应的熏习的时候对峙的时候可以成贤成圣可以处理三界可以成就圣果。那如果是颠倒遍计的时候呢，那就是凡夫，就是种种烦恼种种痛苦在那里取舍分别流转生死，所以不能说是一切种都无，所以唯识亦，从这个角度上说要安立这个三自性。 非自诸法，一切种无，乃得名为入法无我。哎，不是说一切都没有就称为法无我了，那个是断取见，是妄空见，不是真空见。然达于夫遍计所执自性差别，诸法无我，如是乃名法无我。非诸佛境离言法性，亦都无故名法无我。这个地方是两重含义，一种含义是说愚夫，就是我们这个颠倒凡夫啊，所记着的这个由色受想行识乃至出离生死涅槃界真如界一切的法，认为是真实有的，有真实的这个生死可离，真实的涅槃可证，有真实的这个心境万物，这些种种的差别，这些呢是我们众生的这个遍计安立的，那么这个的话呢是没有的。那如果是说这个入法无我的人，他在佛法里面继续来这个观察的时候，看到这个佛的境界，诸佛的境界呢，他是远离了凡夫的这种颠倒虚妄认识的了，能够限量正道，限量之道，种种的这个镜像变现都是实所生，不是真实有，是颠倒梦想，是颠倒梦想。这个所证的境，这样的无漏心，它不是呢无的，它是呢有的，它是生意有的，所以这个呢才称为法无我。在凡夫的层面，这个颠倒万见固然是错的，但是在甚至的这个正确认识上，这个应该是有的，所以大乘这个唯识宗又称有宗嘛，它主要是从这个有情有烦恼的现象转入到清净层面的时候，这个过程上来讲的，所以它跟这个中观里面立论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些内容呢，你要上思维，就是这里听了之后你回去还要上思维，因为后面讲了，就是说怕这个时间不够啊，我不敢具体发挥，有些东西讲的太多，因为真正我们初分要入唯识见呢，举的例子多思考的多的呢，还只能是从我们第六意识的角度上来看，就像我前面举了生理学的例子是吧，小孔成像，你看了这个眼睛里面那个视神经的镜像是倒的，但是你习惯了认为花是正的，我把一个就是戴了一副眼镜之后纠正了，影像是正的，可是你的感官是倒的，等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你又习惯了又变得正的，这个说明是什么？说明你看到的听到的任何一个感受的东西都是你内心分别的影像，它和外部的事物呢是不相应的，这个外部事物的相应呢，要你将内心识里面这种错乱意识错乱认识能够修正之后，你才能够完全看到外在境界。当你外在境界看到的时候，你这个意识就达到深层意识，你又把那一层也破了，破了发现什么？假想当中的一朵花在内心里面是假想的，但是相对于这个客体世界这朵花了，原来还是与我们内心的变化有关系的，这个方面就是不太好懂了，因为这个要上到禅定的经验之后，上升到圣意的经验之后才能够透破它，但是我们先理性上理论上来认识的时候，展开这个论述还主要是第六意识和前五识的结合，内心的影像变化来适当的调整，来改变我们一个心理。比如说同一个事物，比如说我做一个工作，如果我只想到哎呀这个老板只给我这么多钱，然后我做的那么辛苦， 每天都好像在应付他，看几点钟能够下班，做得很痛苦吧。但是如果是说我转了一个想，转了一个观念，是吧？这个老板他成立这个公司，那有很多人可以来做事情、工作，大家能够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意义也很大，是吧？那如果再上升一点，我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认识，有个兴趣，乐此不疲。虽然老板没有叫我加班，但是我还愿意加班。你的观念不一样，但是你的心思变现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说运用为师的基本原理来改变我们这个内心活动的。同样一个事情，有的人完全不能接受，有些人就甘之如饴。就像我们看人一样，这个是就像雾里看花，你看他你觉得喜欢，但别人看他就不喜欢，他觉得挺难看的。就是与他的心思变现有关系吧。但我们现在学这个原理确实它有点枯燥，这是难免的。要再只讲纲要的话，又觉得更不会有生动了，更有点刻板了。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遍计所值无，离言法性有，离言法性不是无啊，这个一定要把三自性这个观念呢，这个了解清楚。于时所值为实性，其体亦无，名法无我。就是说圣人的离言境界，认识到一切法不真实，究竟真实他能够体证到了。于实所知为实性，其体亦无，就是我们只是学习了，认识到了这个圆成实性是什么意思啊？圆成实性就是说我执所知法空，遍计呢不真实，圆成真实。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个认识说圆成实性是真实的，就是于实所实，那还是你的一种遍计。所以修行佛法的这个观念要超越自我了，还是需要有点技巧的。没有技巧的话，你是前门巨狼的，这个前门巨虎，后面进狼，这前面把老虎赶走了，后面进了一条狼。这就像我们想修定想静下来一样的，就想不要想别的东西了，要静下来。你本身这种观念它就是在想呢，你怎么定下来呢？你这没法定下来。那么这里三自性的观念是一种善巧的方便，就是认识了色等乃至涅槃等都是为识所行为识所现，你就是这样观察就好了。你不要观察到后来得到了一个我观察到了为识所现，为心所现，一切法皆无，这样就是圆成实性，这样就是我证到圆成实性了。那你刚好就是遍计颠倒妄想。所以这个理论上学了，还要呢完整的去思考它，能够贯穿它，这样你在你的这个修行上做常观上你才做得上去，不然做不上去。所以这里就是说于实所知此为实性，因为实性是真实嘛，就像这个永嘉大师讲的，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我们现在一念无明呢，所以有我有他人我这个对立了，然后就有环境了，众生受者事相呢都存在了。但是你能够提起无生，能够深入认识到他的这个因缘随心所变现的时候，你去入到圆成实性的时候，这个无明实性，我们实变化性，它当下就是真实性，你一点都没有离开它。但是你不认识它的时候，它就在这里现成的，你也不认识它。就骑着毛驴到处在找毛驴，这毛驴其实就在你胯下。那这里就是说能够为进一步认识到于实所知实性，其体无，名法无我。不尔的话，于实所知尽有，就是这个实所知尽有，于相续这个实所知尽有，则为实理因不得成。那为实的理啊，就不得成，也不能够成立。许诸于实有实境，就是说诸于实就是这个于有情于中派的，他认为这个实 所起的种种这个镜像是实有的，它真实有相对的实有体，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成立的话，唯识无尽，那又怎么成立呢？那又不好说了，那又说不过去了。由此道理，说唯识教，普令一切，普令误入一切法物，非一切种，拔有性故，拔有性故，就是由这个道理呢，安立唯识教，能够入一切法物的这个真实意，不是说一切都无，一切都没有，不是这样讲，复云何之？佛亦如是，密去说有色等处，非别实有色等，外法为色等时，个别净耶？这里就是进一步来讨论了，就是说，复云何之？就是进一步来说了，这个你这个佛说的这个，密去有色等这些现象，不是色的，这个现象之外，这个实变现的这个色的现象之外，还另外有色呢？这里是进一步反问，就是论主呢，他开始要反驳经部、有部，这个还有圣论派、外道，这些呢思想，那么下面颂曰：以彼尽非一，亦非多即微，又非和合等，即微不成故。那下面这一段呢，内容呢，就是更思想要转弯的地方呢，那比我们前面这一部分呢还能了解。那我先大概的这个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这个二十颂呢，它主要是破外境实有，安立这个唯心无境，境由心生，境由心成，是要安立这么一个宗义的。那么外宗的话，它就会有这个认识，但实际上这个宗义有没有也是有两分的，有的人是没有宗义，有的人有宗义。没有宗义的人，就是我们普通一般的人呢，就觉得吃饭吃饱了，睡觉睡好了就行了，日子这样就过，我管以后怎么样我不管了，这个是没有宗义的。有宗义的话呢，就说明一般相对来讲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话呢，他就有种种的世界观，种种的宇宙观，就现在的这个很多哲学观念啊等等，他这些是有宗义的。那么宗义的话，他有说这个划分的不同，那么这里宗义的话就是说，它有三大类，一大类是圣论派为代表，素论派为代表，他们这些思想都是很圣密，他们的这个对外境有的基本安立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客观的物质世界是存在的，不能是说没有，这是从素论派的角度上讲。那么他的存在是怎么样呢？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现在科学一般自然科技的观点也知道宇宙它会有爆炸有毁灭，都有。但是呢，它有一个基本的物质，最基本最基本的物质称为有分色，就是有分色，分色，分色就是可分的嘛，有分色就是能够成就有分的，能够成立有分的。那么分就是有分成立的了，比如说一朵花，我把它一般一般变成一半一半的，就很多花瓣，它开的时候呢组合在一起是一朵花，那么这个花呢是有分的，那么每一个花瓣呢是有分的。那种理论呢就是说宇宙最后坏灭的时候啊，它就成了一个极微细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这么一个物质散布在空中，等到世界成的时候呢，他们就组合起来，两个组合成一个，就是它称为一个父一个母啊，组合成一个子，成了一个子有分。这个子有分呢，又和另外一个子有分合在一起，这个子有分母一分父一分加上子一分是三分，三分的话和另外一个子分合的话呢就六分，就是二三得六嘛。 这个两个合在一起又成了一个大分，那就是七分。那么这个七分又和七分间合的时候，六个极微合，六个有分合成一个很大的有分，然后才构成呢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特性，从佛法的设法讲来讲，它就是显色和形色，就这两类。显色呢，就是它本质的质地的青黄赤白；形色呢，就是它种种的形状，就是长短方圆。色呢，只有这两类来归类，一个是它质地的，一个是它形状的，这个就是一个色法的呢存在。那么他讲的这个宇宙起源这个观点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有部的思想是怎么样呢？有部他又巧妙一点，他认为啊，任何一个色法都有它基本的这个功用作用。眼见色耳闻声这个五种这个物质啊，它有五种这样的极微，他认为是有五种这样的极微。这个极微就构成这五种的客观的存在，我们就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嗅到，能够尝到，能够感受到，有这个五种的。那么一个色法在有部里面来讲，它最起码有八种存在，就是地水火风这个色香味触，不包括声音，因为有的物质没有声音，这个麦克风它只是传播声音，但它本身没有声音，只有风吹的时候才有声音。所以它基本的构成呢，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八分。那么它这八分的话，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给我们怎么样呢？有这个呢感觉，我看到了，听到了，嗅到了。那么这种组合的观念是今部和后期有部的思想。因为毕竟这个极微，你说来说去，就像我们现在分析的化学原子这个微观世界一样，摸不到看不到，它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但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认识物质的这个微观世界。当它们组成一起的时候呢，它相应的形成一些变化，就是互相这种力量制衡之后，它又产生新的稳定。以中观的思想来讲，就没有基本的例子；以唯识的思想来讲，也就没有基本的例子。但是在我们相对的这个分析客体的时候，你能够建立这样的观念，由这种观念，其实它只是一种符号。就比如说今天我说你拿一瓶水来，你肯定不会搬一张桌子给我，你就拿一瓶水。我说你拿一颗钉子来，我钉在墙上，你也是拿一颗钉子给我。它是一个符号的辅助作用，符号的辅助作用。其实我们今天分析原子啊这些东西啊，它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假设参定的一个符号，稳定的符号作用。它代表一个力量惯性，然后又形成新的组合，是这个样子而已。那么唯识的话就是这样分析。如果从中观的话，那它本身就不存在，本身就是因缘变化，没有真实体性的。那么这个是后期的这个有部和后期这个今部的思想，他就认为这个物质是有微观的，它是无方分的，就是说这个最基本的例子啊，它没有东西南北中，没有这样的方向的，然后他们在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也是来，就是说发展的过程呢，也是有的人问难有部，就是说你说这个微观的力量会形成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看到的，可是我看不到你这个微观的东西啊，我只能看到这个花，我看得到，这里有香水，我能够闻到香气，但我没有能够看到一个无色无嗅的一个微观的这个东西存在，能够展示的，那没有，所以我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那是后来才进一步解释，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力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就比如说，我这里挂一根头发放在空中，你要是不逆观的过程当中，你看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我看到它是黑头发，它是黄头发，金黄色的头发，是因为很多头发在一起，所以你就看到头发了。如果一根头发你看不到头发，如果一堆头发你看到头发了，所以它这个是聚合的问题。那么我先把这个三部的思想今天叙述到这里， 下一次的时候呢就展开辩论，但是这里因为这些观念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对自然物质的现象的认识啊有点接近，所以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相对就是说会容易认识一点。前面讲说地狱有情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实心变现呢，有些观念与佛法里面其他一些论的思想有关系的，那需要大家说要好好读这个论的时候啊，去看一些这个其他论战，其他一些书，才能够比较好的能够。